考愚蠢的誓言，愚蠢的誓言。先看撒母耳记上十四章，这一段是有关扫罗他的一些事情，我想提出来做大家的参考。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节，十四章二十四节，在旧约圣经三百五十一页，三百五十一页，二十四节，这里说扫罗叫百姓起誓说，还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举起捆背，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入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二十七节，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三十一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好，我们读到这里，这一段应该从十三章开始到十四章，这是扫罗做王以后第一场比较正式的战争，就是扫罗做王以后第一场比较严谨正式的战争，大概内容就是这两章，十三跟十四章。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其实如果从整个来检讨扫罗的一些缺失他大概有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因为按照第十三章开始的介绍，大概他做完两年以后，大约啦从十三章开始他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大概做完以后两年他发动了一场战争那我们再从前面这样一直读过来所有查考扫罗事情的人也必然要探讨这一段圣经不过我今天只是采取了这一段的部分给大家参考。严格来讲，这一场战争如果用最后的结果用最后的结果到十四章以色列人得胜如果以最后的结果来讲，可是这一场胜利来得很意外，应该讲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帮助，扫罗他根本虽然他是第一个君王，他的带领有待商榷了他这一段的带领很有值得我们来探讨，因为他一上任以后，他就把国家里面的已经有的那个军队就裁军，剩下三千人， 他一上台以后他就不管，就淘汰裁军，剩下3000人，自己守边2000，他儿子带1000，总共3000。后来就发动战争。我们在谈到战争，大概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有一个原则，你一定要去估量估计双方的战力跟情形嘛，从古至今都一样。原则上世上的战争你要估计敌人力量有多大，我力量怎么样。耶稣也谈过这个问题呀，耶稣甚至从信仰来谈啊，你要估计呀，敌人力量怎么样，你自己的力量怎么样，稍微估计一下。这个跟信心没有直接关系，你现实面你必须去了解。所以他扫罗他没有好好估计，所以他裁军以后他剩下3000，他就发动战争。结果在13章我们看敌人不得了，战车就30000台，菲利士人的战车马兵6000呢，步兵人山人海，难算。那扫罗这边只有3000人，难道他是用很大的信心说我靠神做后盾？没有，他有没有那种信心？他完全就忽略一个现实面就是发动战争啊。结果双方还没有接触，他的部下都逃掉了，还没有战大家都逃掉，逃到最后我们说死忠派西中剩下600人，还没有战就逃掉了，剩下600人也不敢出征啊，都躲起来在山的这一边跟敌人这样对阵。还好是他的儿子约拿丹有信心，他很不甘愿这样相持到什么时候，所以他就带他的助手说，如果神要让我们得胜不在人多人少，这是一句据理名言至理名言，神使人得胜不在人多人少，是神同在所以他就秉持如果神跟我同在，神会让我得胜，他就要尝试去经验看看。他并不盲从，他就有一个证据他就故意从那个密道进入，然后到对方那边让 对方的卫兵看到，他就事先讲一个征兆，如果对方说你们来给我们看看，那就是神要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就他真的这样去行动，真的照他所讲的，神跟他同在，神印证，他让敌人看到，敌人叫他你来我们这边，他就相信神会帮助我。所以他跟他的助手只有2个人，约拿丹跟他说只有2个人，就进入敌人营中，2个人大概打败了20几个，一个有限范围小小的范围打败20，所以造成一个以色列那个腓力斯人的阵营大乱，都乱起来。那扫罗在这山的这一边，你看奇怪，对方怎么突然间阵营大乱他还不赶快进行说去攻击对方，他就赶快调查我们这里有谁出去的，一调查约拿丹他还不进行，他还在那边单言那我们要等于是要祷告看神的意思怎么样所以你从整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结论，扫罗开始要发动战争，他准着一个侥幸的心态，他也没有说我的力量比对方更强，实质上也没有，那也没有说靠神的信心，都没有，他就随便这样发动战争，存着侥幸的心理也没有特别准备就存着侥幸的心理。就他的部下逃掉以后，他不晓得怎么办，后来他就叫人家来准备献祭，他就献祭，刚好撒母耳跟他约的时间到了，先知一到就骂他，你做什么事啊，我不是吩咐你等我来的时候会告诉你做什么吗，结果你现在随便献祭。扫罗说我看你也不来呀，我怕敌人来攻打我啊，我着急呀，就献祭呀，或许我没有得胜是因为没有献祭，他想只要献祭就万事 OK 啊， 不管有没有听神的话，有一种只要我献祭，只要我做这个，神一定要祝福我的那种心态。你看，存侥幸的心态又随便献祭，他有没有尊重神的心？没有啊，没有尊重神的心，只是看重那个外表献祭的仪式，认为我只要做了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这里，其实整场战争哦，我刚是用结论讲，他们得到胜利，不是扫罗很会带领，不是，是神的帮助，还有耶拿丹发动突袭，虽然只有两个人，他造成一个从局部造成全面的影响，是神让他们得胜。哦，如果关键应该在这里，扫罗老实讲，他没帮上忙，帮了倒忙了，正面没有帮助，反而碍手碍脚，所以正在得胜的时候，啊，正在得胜的时候，他看耶拿丹跟他助手造成对方的混乱，后来混乱太大了，他才赶快叫他的部下，大家赶快进攻。那一天他们得胜，一直追击敌人啊，在追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4节。他就下一个命令，他可能希望哦，今天完全的胜利啊，所以他就下命令，而且他启示啊，就是24节啊，告诉他的部下，今天如果没有向敌人报完仇，不能吃东西，如果违背此誓言的，他要受咒诅。哎，你想，阿兵哥在战场上冲锋肉搏战，古代的战争肉搏战冲锋，需不要要不要体力？要啊，虽然已经得胜了，体力付出蛮多的。好，你说不要休息好了，继续，你至少说粮食的供应要让他们吃得饱足啊，喝得饱足啊，他没有，他好像下一个命令不准吃东西，而且不可以休息，趁胜直追，动机是好，目标很好，很笨啊！圣经里面一直有一句话哈，我们看一下参考啊，《撒母耳记上》这个做一个记号，在《哥林多前书》9章9节，《哥林多前书》9章9节，这一句是圣经里面重复出现一个观念啊，那我们在这里讲，保罗他把它引出来，哥林多前书9章9节啊，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啊，以下省略，牛在场上踹骨，就是牛在工作的时候，牛在工作的时候，你不可以把他的嘴巴封住了，他要吃东西呀，你要他工作，你要维持他的体力，你要给他食物，你不可以把他的嘴封住，连牛工作都这样，何况人呢？人工作，你要他工作做得好，你要维持他需要的粮食啊，你要马儿跑得快跑得远，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让他有足够的体力跟营养啊啊！以前我在南部啊啊，听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很喜欢养那个鸽子赛鸽，他养的都是比赛的赛鸽，以前早期几十年前台湾中日赛鸽比赛，很遥远的路程啊，那是一个知识，他非常会养这个鸽子，他告诉我，哎，不是只有给鸽子吃饱呢，要用非常营养的东西耶，平常就给他吃非常营养的高单位的，因为他要飞越海洋，有时候碰到台风他能够飞回来，还要到你的家那个定点，尤其经过台风的冲击，他有办法胜过，所以那个体力要非常好，所以你那个赛鸽都要特别养啊， 特别品种看眼睛，挑这个是帅哥，好像眼睛有彩虹，我听他讲的，眼睛有彩虹的品种会非常好，然后要吃非常好的食物供应他足够了，然后平常一直训练，你要他会得好，你要维持他。那你看，你用这个来想，扫罗呢，王会他是君王，军队得胜了，他希望全胜，应该赶快供应粮食，供应随着后面。可是他既然下这个命令暂停，都不可以吃东西，违背的会受咒诅。军队很单纯，不敢违背，所以必然的结果怎么样？很累呀，疲惫。所以刚刚读的圣经啊，讲大家都很困倦，很疲惫，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啊，都不敢吃。好，我们看回来。好，所以刚刚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个九章九节，那个是引证一下啊。那保罗他把它引用，难道只是神在乎牛吗？人也一样啊。哦，人工作也一样，你要给他供应粮食啊。好，那看回来，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在这里哈，我们看他这里讲。十四章的二十四节，百姓没有吃东西，必然的结果都很困倦，有没有？这里有一个困倦。还有二十八节最后讲百姓就疲乏了，本来就是征战了那么久，本来就会累，何况说你没有食物跟 水的供应，更累呀。所以他在这里用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困惫啦，疲倦啦，来形容那个状况。所以扫罗下这个命令，而且是叫大家，而且他是启示的，很慎重，很慎重。问题是这个命令不单是错误，而且是愚蠢。我要讲他带来的结果，除了他的部队很疲惫以外，有一个对照，用耶拿丹的行为。因为扫罗起事的时候叫大家不可以吃东西，他的儿子耶拿丹没有听到，儿子耶拿丹没有听到。当他们冲进树林以后，有碰到那个，看到那个野蜂蜜，树林常常有那种野蜂蜜，那因为很口渴啊，也希望吃一点东西啊。那耶拿丹看到有那个蜂蜜，他就用那个杖去蘸那个蜂蜜来吃，这样子。圣经讲得很好，一吃眼睛就明亮，精神来了，好像我们在聚会，我看大家眼睛很明亮，有精神。那有的是很少，有些地方像夏天精神不好的，精神萎靡，眼睛就无神，眼睛明亮，精神很好。那耶拿丹就是眼睛明亮，比方说精神来了。在这里用耶拿丹跟其他的军队做一个对照，有吃跟没有吃了，因为他有吃眼睛就亮起来啊。可是有一个他的部下就告诉他，你违背父亲的命令啊。他说什么命令？你父亲叫大家不可以吃东西。约拿丹就发表他的感触我们下午在这里不全面探讨每一个人讲话的对错啊，我不准备每个都讨论，但我要讲重点是扫罗啊。扫罗做一个站在一个干部领导者，带领他的全体啊，而且这场战争开始是神帮助的啊，都是神帮助，神给约拿丹证据，证明说他可以去，然后在那么小的范围得胜。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在耶拿丹发动战争，他们虽然是发动了很少，后来他这个好像滚雪球，影响到扫罗赶快下命令，继续征战。结果是二十三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胜败关键是神让他们得胜了。不管耶拿丹多勇敢，还有扫罗那些其他的部下后来的配合，这些好，就说人尽本分，但是关键，所以圣经讲 神使以色列人得胜，得胜的关键在神，哦，所以这一场战争是选民的战争，也是神参与的战争，关键在神。所以讲起来它的成分，应该是非常好的成分，就在这一场战争等于是已经胜利了，可能还没有全胜，扫罗下这个命令受影响。我为什么说扫罗这个命令不单是错误，而且是很愚蠢？如果神本来要给他们一个完全胜利的阶段，人家在探讨战争全胜，完全胜利，那是应该是最好的状况，他们没有全胜，胜了一部分。本来神要给他全胜的，因为扫罗这个命令，我们看一下三十节，十四章三十节，这就是约拿单的感触。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所以约拿单的感触就是说，如果没有他父亲这一道命令，他们会打得更好，会杀掉更多敌人，这些以色列军体力会更好，能够延续打败敌人，杀掉更多。那因为他们受影响，没有食物供应，体力后力后继无力，疲乏了，所以让敌人逃掉很多。他们没有达到一个更美好的阶段。如果了神本来要给他100分的胜利，他现在可能只达到80分，减掉20分是谁造成的？扫罗。应该想很愚蠢的领导，老百姓是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命令。所以如果说一个错误的领导，我们这个可以放在任何组织架构，包括教会的任何体系，我觉得都可以。如果对一个领导者阶层来讲，也是一个提醒，他的领导他的命令，要非常正确。如果偏掉了，我们如果以拜神的立场，你会缩减神要给你的一些恩典跟福气，非常可惜。本来要生给你更多，可是因为你的愚昧，因为你的愚昧让那些恩典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所以扫罗在这个命令带来的时候，这些军队很疲乏，没有达到完全胜利。再来一个呢，后面后来知道约拿单违背命令，他还想把约拿单杀掉。如果不是所有的老百姓为约拿单求情，部队为约拿单求情，约拿单会被杀掉。是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勇敢又有见识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将领了，差点无缘无故被杀掉。那是谁的损失？以色列的损失，所以你这样算了，因为他的错误的命令造成百姓疲惫，不能完全胜利，约拿单差一点没命，还有呢，扫罗自己也受亏损。公道自在人心呐，他的部队当然是服从他，可心里对他的尊重呢，已经打折扣了。这是他的这个命令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损失算蛮大的。如果说，扫罗是君王，我们看一下他里面圣经有举的例的两部分，一样十四章哈，我们先讲这里，扫罗本身也受亏损。39节，14章39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 这里是扫罗啊，在后半段，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啊，他本来不晓得约拿单违背他的命令啊，后来啊，因为在这个胜利告一个段落，还没有全胜，他本来想，那我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追赶敌人，趁夜，就他本来要趁夜追赶敌人，啊，那个祭司说，我们要先求问神，啊，不要只是自己的判断，所以祭司的提议不错的，我们要求问神看看，就一求问神没有回应。那扫罗就觉得不对劲啊，怎么祷告没有回应？所以他就讲，看看到底是谁犯罪了，不然怎么祷告神不回应啊？他在这里讲一句话：如果是我儿子原来犯罪，也一样照杀了。军队没有一个人要回答他，你看，没有人要回答他呢。他是君王，可是他的部队没有人要理，等于是没有人要理他。等于是他的领导在众人心中已经大打折扣，啊，好，我们再看最后的结论，四十五节，啊，四十五节，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哦，到最后本来扫罗还是质疑的，哦，刚刚讲那个是还不确定约拿单违背他的命令，到后来连续抽签，哦，抽出约拿单，哦，祷告问神，最后就是指出约拿单违背他的命令，所以那时候扫罗准备把约拿单杀掉。我们看老百姓的反应，刚刚讲老百姓第一个不理他，在这里呢替约拿单求情，说约拿单这样大行拯救，在今天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难道可以使他死吗？断乎不可啊！老百姓也起誓啊，我们指着耶和华起誓，他们更慎重，大家都起誓指着神起誓，不可以杀约拿单，他们对约拿单的这件事情的评论，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在大家的心中，约拿单今天不只是拯救我们啊，他今天是跟神一起做事情呢，他今天跟神一起做事，跟神同步的。反过来想，那扫罗你呢？你有跟神同一起做事吗？你是我行我素啊，自己想到哪里做到哪里，虽然你的动机不错，要杀掉敌人，乘胜之追，可是你没有体谅军队的实际状况啊，所以造成这种后遗症。所以我们大概到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军队对扫罗的一个回应，前面是他表示的态度没有人要理他，到后面呢他要把约拿单杀掉，众人起誓绝对不可以，众人反对了，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我们刚读24节还有39节，两个啊，都是讲扫罗起誓，哈，这一段里面两次扫罗起誓，前面是他起那个誓言，啊，不把敌人杀掉，不可以吃东西的，啊，违背了要受咒诅，他是起誓。39节是针对如果是约拿单犯罪，要把约拿单杀掉，都起誓。起誓是指着神的名起誓，很慎重很严肃的事情，哦，难道扫罗的信仰很好，每个事情都那么尊重神吗？不见得啊，就是因为不见得才很讽刺啊。 你看他对神 有那么大信心吗？没有。从十三章开始那个战争延伸下来，他也不是对神很有信心啊。听到敌人那么多，部下都逃掉了，他们也都是躲起来啊。是耶南很勇敢出来，出来以后他 还在那边犹豫要不要出去帮忙，该赶快行动的时候不赶快行动。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从这里大概小地方可以感觉扫罗这个人当断不断啊。你当决定的时候，有些事情很明显你要赶快处理啊，你看到以色列那个敌人那边、腓力斯人那边乱起来了，你要赶快出去，你已经调查到耶拿丹出去了，你要赶快配合，赶快出兵。他没有，他还要说很慎重我们要我们看一下他这里，他是要问，意思是说要问神啊。14章十八节，看一下啊，十四章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的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腓力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以下神列。他本来因为耶拿丹出去到敌人营中造成混乱，他本来已经在这边看到对方混乱了，而且知道耶拿丹去了，他应该，如果他有一种反应，应该是说赶快行动去攻击，而且他，但是他没有。这里讲他把约柜，那其实约柜应该还在基列耶林呢，应该在前面的基列耶林地方安顿，所以这里应该可能是以物得了。祭司穿的服装，有时候他们就拿祭司那服装的一部分来献祭，来祷告神，当作求问的一个工具。好，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说他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他不赶快行动，好像说他还是很属灵，我要祷告看看神怎么带领。好，结果祭司真的下去了，战场的声音很混乱很大。刚刚我们要读到一半啊，腓力士的营中混乱的声音很大，他就叫祭司停手吧，暂停暂停。如果说我们今天祷告到一半，外面声音很大，暂停了，算了，不要了，麦基豆啊，就是这样。你说他很属灵吗？表面的啦。如果他那么看重祷告，我内心很安静祷告，我管他外面怎么样，就他外面一点声音，好了，祷告那个献祭就暂停了。属灵只是外表，求问神不了了之啊。他有问到什么吗？没有。那就是他信仰的状况，这种状况一直延伸到后面，只是我们比较不注意啊。所以从外表看容易被他蒙蔽我们的眼睛，好像看到献祭祷告哇就很属灵，心不在这里，也不安静应该决定的时候不决定不应该停止。你说好了，你今天要透过祭司来求问神，不应该停止。你一听到外面有声音，赶快停止，算了算了，不要了，当断不当就是这样。后来他出去了，看到敌人已经很乱了而且神已经在帮他们开路了。我觉得我记得有一段大卫的圣经也很好，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也是有关大卫的战争，很出名的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参考。撒母耳记下第五章23节，这是大卫的战争，连续两场都得胜那这个是第二场的部分，因为这两场战争都连续的第二部分敌人在前一场战败，然后重新聚集等于是延续第一场。那如果说你延续第一场，大卫已经有经验了，我应该怎么样打败敌人？但是大卫很小心因为战场千变万化，所以他很慎重，他有祷告问神23节，大卫求问神， 耶和华说不要一直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山林对面攻打他们。神告诉他转变战术了，你不要正面，你从后面绕过去。神本来就会变化的，不会，神可以很稳定，可是也可以 很多变化的。在这里神不要他很呆板，所以说不要一直上去，转到后面，然后后面讲二十四节，你听见桑树梢上的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啊，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神告诉他一个征兆，你转到敌人后面，神会帮助你，可是你不容易看到神的显现跟作为啊。所以神给他一个兆头，你如果听到那个桑树上，桑树上有脚步声音，透过那个声音，你只要听到声音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知道神在你前面了，你赶快行动。所以后来大卫就是按照这样，桑树梢的脚步声，其实也蛮微小的声音啊。你要心思很细腻，心思很细腻，你才可以感受到。他没有看到神，但是他听到脚步声，他就赶快行动。好，我们用这个来借镜。扫罗看到敌人那边大乱，阵营大乱，他还不出去呢，还说，我来祷告看看。你应该赶快行动啊！有时候哦，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仰会有两极端，一种太属灵，一种太属世。太属灵就是凡事好像不经过祷告很慎重，你就不会决定。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综合，有些事情神就给你充盈之位，你一看这个现实面怎么样，你就大概知道怎么样做的了。那种事情哦，你几乎可以直接了断怎么处理。有些事情你没有把握，你应该很慎重祷告。我觉得我们不要很急，太极端了，你可以把它综合起来。那扫罗在这里给人家的感觉好像要很属灵，可是你看他做属灵事情每次都差不多做到一半就不了了之。好，他起誓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反而我刚刚讲了三个，老百姓受影响，而且没有全胜，差点杀掉耶拿丹，还有一个呢让百姓犯罪，因为肚子太饿了那耶拿丹讲啊，你们看啊，我只是沾个蜂蜜，我眼睛都亮了，如果今天大家都吃一些东西不是更好吗？会杀掉更多的人。那因为大家都很害怕那个启示的那个受咒诅，那一天太累了我们刚看回来撒母记上十四章，刚不是有看到他们杀牛羊吗？那一天十四章的三十二节，撒母记上十四章三十二节，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的，因为肚子实在太饿了。好了，就算那一天过了，我们假设那一天白天都熬过了，已经胜利了，只是没有全胜而已啊，敌人逃掉一部分了因为前面大家不敢违背那个誓言，不敢吃，就整天都没吃，太饿了。到了那一天晚上，就宰牛宰羊的，迫不及待了，肉还带着血。有些补充注解是说，就干脆生吃了啦，不是说那个什么三分熟的啦有的是干脆是生吃的。迫不及待，因为太饿了，没办法再等待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太饿了，赶快饥不择食肉还带着血就吃了。而且里面我们很不去注意的一个地方，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参考资料，我觉得有道理 有道理，不过他圣经不是很清楚。三十二节，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牛羊和牛犊，牛犊是牛仔仔，小牛啦。我们在旧约那个律法里面有特别强调，牛或者羊，牛或者羊，那个母子母羊跟小羊，你不可以同时宰来吃了，那是赶尽杀绝了，赶尽杀绝不可以，你只能二者择一，不可以同时，牛或者羊都一样，不可以，母牛母羊杀了，然后小牛小羊也同时杀，那是赶尽杀绝，不可以，那如果在这里，因为字面有点含糊，宰牛羊甚至牛犊也杀掉，如果说他们，我们只能做一个假设，因为圣经不是很清楚，如果假设他们大牛小牛通通杀，那就违背命令得罪神，这个结果谁造成的？扫罗那个誓言，因为造成他那个誓言，造成大家太疲惫太饿了，才会饥不择食，伪蛋呢，才会这样子这么着急得罪神。所以始作俑者那个基本的源头就是扫罗这个誓言，很可惜啊。所以后来扫罗他要弥补啊，他就说三十四节那边就说不可以，大家不可以吃带血的肉啊，要好好的宰来吃啊，好好的去处理，不要得罪神。这是那一部分啊。然后大家休息以后呢，三十六节，扫罗本来出一个意见，我们不如趁夜啊，不要再休息了，趁夜去追赶敌人啊，抢他们所有的。后来他的祭司告诉他，不要了，我们看看神怎么样。我们应该先亲近神，但是求问神，所以这是这个过程的后半段，所以他们也是好求问神。其实他在这里神不回答，他就要追根究底，到底是谁犯罪，造成说神不回答。后来找到约拿单，他要维持他那个誓言，他不认为他的誓言不对，他认为约拿单违背了，所以应该照那个他们启示的要处死，他一定要把约拿单处死，老百姓就整个反对起来，都替约拿单求情。所以扫罗的立场呢，也是不了了之。他那么看重对神的誓言吗？即使错了也不管吗？他也不修正，他一直认为对的。好，如果他那么属灵，要坚持到底，老百姓的反对呢？后来还是听从啊。对的，所以有人认为扫罗更在乎他的面子，我是领导者，我今天讲错话发错命令，他坚持到底，错就错到底，这是一种看法表面上我们圣经他不给他评论不给他评论那我们只是当作参考就说结论就是说如果以扫罗的立场，他是一个国家的君王，是一个领导者，本来他的动机很好，按照保罗讲的，他的犹太同胞他们都非常动机很好的，可是他保罗认为他的犹太同胞很可惜不真正认识耶稣，罗马书第十章。所以保罗当传道以后他一直要跟他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些同胞传福音，那些都是犹太人，很多是从小明白律法的，可是保罗自己本身也是啊，可是他是从里面出来的，被耶稣拣选，他知道很可惜他这些犹太的同胞懂得那么多神的律法，今天既然不认识耶稣，很可惜。所以保罗就说他们有热心啊，有热心，动机好，可是不是按照真知识的 那就不是真智慧呢。凭你过去所学的，你去衡量一切，啊、哦，很可惜。我们用保罗对他同胞的评语，他们有热心，不是真知识。好，用这个来看扫罗，他有热心啊，动机好，不把敌人消灭，不可以休息。问题是，他下这个命令，有待商榷呀。牛在工作，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巴。他在工作要付出劳力，你要不断的供应他，让他工作更好啊。结果你今天这样做一个禁止的命令，所以那个不单是老百姓，那个军队受影响，也让他们犯罪，差一点害了约拿丹啊。然后整个战争呢没有全胜，本来要神要给你全胜的，竟然没有，很可惜啊。所以我想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哎，有点严肃了哈，有点严肃，有点沉重啊。那可是我们用整体来看，本来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场战争神都一直替他们出力，他本来战况不利啊，条件很悬殊啊，差敌人差的太多啊，但是神怜悯，神要帮助他们啊。你应该在神的带领之下，知道感恩啊，你不要胡乱的用自己的意思来取代神的意思。那有人讲哈，啊，这样讲，如果啊，我们很容易来评论扫罗了。扫罗就像有些人，因为他的角色，他是当时的君王，对那场战争他没有实质的帮助，反而是成为大家的包袱了，包袱啊，拖累，变成重担了。人家本来应该很好的得胜结局，你看这个战争的时候，如果是得胜军，有没有充满欢喜？应该充满欢喜，得胜应该庆祝。他们的军队有没有庆祝？没有，很沉重，大家很疲惫，然后有苦说不出，一点喜乐的气氛都没有。你整两章，13、14章两章，你都看不出以色列的军队得胜，然后充满喜乐，充满朝气活泼，没有，很沉重的。因为扫罗的领导还有这个命令，造成大家的一个重担，帮不上忙还拖累大家，他还不觉得，还居功自傲，反而看约拿丹有功劳的人，他认为他是犯罪，要把他制裁，自己成为众人的重担，拖累别人还不觉得，哇！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哈放在我们今天身处教会的立场，好好省思，我们要影射谁？我就说我们用这个借镜，因为我们今年的我下午的主题是前车之鉴，我没有影射任何人，就是说前车之鉴。扫罗很可惜，他是君王。本来在他带领之下已经得到优势，神会祝福跟带领，就他没有处理很好，反而造成大家的重担。我们用这个来看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立场，我们也为神打属灵的战，我们希望大家都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而不是像扫罗，你成为众人的重担或者包袱还不觉得，那看约拿丹，因为他不晓得状况，他只吃了一点蜂蜜他就该死啊！他是一个最大功劳的人，你没有去注意他，反而看到他违背命令啊，不肯饶恕他，要不是老百姓的众人的声音，他就没命了啊！所以整个结果就是不了了之。你看整个事情不了了之呢，腓力士人逃掉了，以色列人只好回去了，没有得到更多的胜利，美中不足。所以我们透过这场战争做这个实际的参考，那我们希望透过他们的历史事件来等于是做我们的借镜，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实质的一些帮助。我个人在想，扫罗为什么会下这种命令，有热忱，动机不错，但是那个命令是愚蠢的，愚蠢的 相对的就是智慧，没有智慧，智慧哪里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箴言讲的，智慧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常常亲近神，祷告神，学习道理，啊，圣灵帮助，会让我们慢慢有属灵智慧。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很多行事为人哦，你会慢慢有神给你的智慧来判断一些事情。那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扫罗，他在属灵敬虔部分，虽然表面的很多地方要祷告求问神，每次都是中途而会的，哦，叫祭司停锁了，啊，不然就是外面声音太嘈杂了，暂停暂停都不要了。可是你叫他干脆放手，他又不要，又要祷告一下，很在乎外表这个形式。所以我觉得说，美中不足的就是他那个信仰的实质部分呢，我觉得他没有好好下功夫，亲近神部分没有好好下功夫，所以即使领受到神的一些命令，他也没有彻底去遵行，这是他一个特征。扫罗一辈子的，包括他的失败，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真正很彻底去亲近神，啊，去遵行神的命令，他可能只在乎一些外表的形式。那这个到了关键点哦，发挥不了作用，反而成为拖累。好，我想下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道理。好，我们再来唱诗哈，164首。